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非常感谢莫纳什大学史和林教授愿意接受我采访哈。我看到这两天呢，工党的两位前总理，分别是陆克文和基廷呢，是批评联盟党计划取消或者延迟增加这个强制性退休金 Super 缴纳的这个比例的做法哈。不过呢，我看到也有这个比较专业的经济人士认为呢，目前经济状况呢是不应该增加这个 super 的。为什么这个政策的变化争论会这么大呢？
稍微讲一点那个它的背景啊，澳大利亚退休金制度实际上是有三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呢是国家支付的叫 age pension 啊，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你刚刚讲的 superannuation， 那么这部分 superannuation 呢是雇主提供的。然后第三部分呢是可以叫 self-managed， 就自我管理的那个退休金，你每个人自己可以有个储蓄计划这样的啊。
对。
那么你讲的实际上是澳大利亚整个退休金制度当中的第二部分，我称为 superannuation 啊，强制性的退休金，然后是由雇主提供的。这个部分呢实际上是这样，各个行业它的比例呢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个最低的比例，现在最低的比例是你工资的 9.5%。
嗯
，OK， 然后不同的那个部分是不一样，比方说我们大学的话就要比一般的要高得多啊。
嗯
，OK， 大概17%左右啊。
嗯，
一直有一个计划，就是说这个最低的比例就偏在9.5%呢，最终要上升到12%，就是一点的每年上升，比方0.5%、0.5%这样的，一直到12%。那么按照原来的计划呢，应该是明年开始就开始启动这个上升计划，9.5涨到9.75，9.75涨到10涨到10.25，诸如此类的，然后一年一年涨到最后涨到12%啊。但现在呢 ，Scott Morrison 就认为现在整个澳大利亚经济状况不好，如果你涨的话，就意味着雇主呢的负担就大了啊，因为他除了付你的付雇员那工资以外的话，还要至少这个比例的那强制的那个退休金，那么这个比例越高的话，就意味着雇主的负担就大。那么现在的雇主的话，自己都有点自顾不暇啊，好多企业现在都没有开工呢啊。所以如果你现在强迫要使得这个强制的退休金增加的话，就意味着雇主更不愿意雇人了，对吧？因为成本越高的话，他当然就更不愿意雇人。
对，他可能压力很大，
对，压力太大。那么这样的话，它对澳大利亚整个那个保证就业计划的话，就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对吧？因为澳大利亚这个市场化的国家，如果雇主都不愿意雇雇员的话，那么澳大利亚政府也没有办法，所以失业率肯定会上升啊。
嗯，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 ，Scott Morrison 跟那个 Treasurer 跟那个库库部长呢，就认为现在不应该启动增加那个强制退休金的那个比例啊。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工党呢，实际上是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啊，这就是工党和自由党的整个理念的差别啊。工党的主要意思就是说，因为如果大家看一下过去的五六年当中的话，实际工人的工资并没有涨进啊，然后就希望就是说通过增加那强制退休金的这方法的话，使得他们实际的工资呢会有所涨啊，这样不是工资，就是他们积累的那个财富会有所涨进啊。所以这里面理念的差异的话，就导致整个政策性的差异啊。
这个强制性缴纳的这个退休金 Super 呢，其实呢是为了自己退休之后的经济保障做打算的。我看到在疫情期间呢，不少人是提了这个 super 哈、其中不少人呢当然是因为经济困难。是不是也有一部分人觉得比方说这个钱放在 super 里面会贬值呢，所以他们把它提出来
的？实际上还不是啊，因为 super 的话实际上放在里面并不是不增值的。实际上 super 的话，每一个 super 的那个提供者的话，我们称为 superannuation provider 的话，实际上都有一系列的投资计划。啊，这一计划当然有的是比较风险比较大的，但是回报也比较高；有的是风险比较低的，当然回报也比较低啊。实际上，每一个雇员的话，可以选择不同的投资计划，以保证他们放在 super 里面的钱的话不贬值啊。那么，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是愿意提早把那 super 提出来呢？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说他们的生活真的碰到了困难啊。因为一下子失去工作了啊，或者是收入一下子减少了啊， 所以他们生活碰到困难，所以呢政府就允许他们把其中的一部分的 super 呢提早给拿出来，实际上是应急啊。在一般情况下的话，这个 super 是不能提出来，你必须到了退休年龄以后的话才能提出来啊。所以放在里面钱实际上是增值的，当然也有一些那 superannuation 的那个放着的话，他们经营的不好啊，所以增值的很慢，或者甚至是亏本的也有啊。像澳大利亚有很多的 superannuation 放的话，他们整个那个投资的很好啊，像我们大学的话，每个人都投到一个 super fund 的，叫 Union Super， Union Super 的业绩就非常好啊，它没有亏本的问题。
我在网上也看有人讨论这个问题，有人说呢，自己把这个 super 的钱存在里边了也没打理，然后呢，虽然说每年的这个财务报表里面这个 super 呢好像是没有贬值，但是实际上把管理费扣掉，各种保险费用扣掉，感觉呢是亏损的一个状态，还不如直接把钱取出来存到银行里面。根据您的观察啊，这个钱长期放在 super 里面不去打理的话，跟这个通货膨胀率比起来，它会不会成一个贬值状态呢？
很可能他们讲的是我刚刚讲的第三种的 super， 就 self-managed 自我管理的那种啊。他们大部分人讲他还不如把钱拿出来存在银行，因为之所以他能这么说的话，就意味着他是可以拿出来的，这肯定就是第三部分的啊，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强制 super 的话不是一个概念啊。是，确实是 self-managed fund 的话亏损的非常厉害，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三部分，就自我打理的那个养老金那部分亏损的非常非常厉害。那么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最主要原因的话是这些所谓 self-managed 就自我管理那些人的话不大懂财务啊，然后他们比较盲目的听信了一些 financial advisor 的话，然后把这部分钱的话是投到了风险比较大的一些资产组合里面啊。那么因为风险大就意味着如果经济正好碰到不景气的像现在这种状况的话，那么他们亏损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与其这样做的话，还真不如就是把这钱的话拿着放在银行里面还是比较保险啊。那么这确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啊，因为从现在那个媒体披露出来的信息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称为第三支柱吧，就第三部 self-managed 的 super fund 的话，亏损的面非常大，确实非常大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没有财务方面知识，没有 finance 就金融方面知识的话，这一部分第三支柱的话，最好不要去碰啊。如果你真的要碰的话，不如把这钱就放到一个比较大的 super fund 里面啊，那么让专业的人士的话来帮你打理，自我打理的。亏损的面非常大，
还不如直接买里面他们现有的一些配置，对不对？
对啊，因为现有的 super fund 它的那个 pool 就是整合在一起的钱比较多嘛，所以它抗风险能力就比较大一点啊。因为他们整合的能力动不动就是100亿这样的啊。但是 self managed fund 的话，你投进去的那个可能那 pool 很小很小啊，那个抗风险能力就很弱啊。所以我是一直建议，不懂财务、不懂 finance， 千万别自己打理啊，因为这里面风险非常大。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如果经济一直是没有受到其他的影响比较向好的话，这个 super 逐步提高到12%，长远来看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对，是最主要的理论，就是说你把你 super 提高12%以后的话，那么雇员的财富随着时间的积累的话会积累的越来越多，那么这样他们退休以后的话就不需要用到叫 age pension， 因为 age pension 是 income 跟那个收入和资产 test， 就是你的资产达到一定程度以后的，你是不能够拿那 age pension 的。但 age pension 纯粹是国家给的嘛，啊，
对的，
所以这对国家来说是一个沉重的一个负担啊。所以它的整个那个逻辑就是说，如果就是说把那个第二支柱的比例提高，那么每个人的账上的这个积累的财富多了，那么到时候等他们退休的时候，他们就不需要向国家。拿 age pension 了，就这意思。这时候国家的负担反而是轻了，就这意思啊。
就是那个空填上这个空就可以少填。
对对对，但现在这样经济状况呢，到那无疑是给劳动力市场增加很大的压力啊。
非常感谢石教授，谢谢您。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